从前唐朝承接隋朝之后，隋朝承接北周、北齐，往上追溯到北魏，所以西北的疆域有汉朝、晋朝正统所未能达到的地方，但也不过是使节相互往来，进贡聘问按时到达而已。唐朝的德政衰微后，荒远地区不再来朝贡，五代相继兴起，纲纪自然混乱，远方的人仰慕得意，却无所适从。宋太祖承受天命，削平各国，海内清平安宁。于是东边向高丽、渤海，虽然被辽朝的土地阻隔，却航海远来，不怕跋涉。西边向天竺、于田、回鹘、大石、高昌、秋瓷、涪陵等国，虽然处于辽朝、夏国之间，礼物也送到，屡次烦劳管驿人员。党项吐蕃姑斯罗、董瞻、虾征各部，是夏国兵力必定要争夺的，宋朝的威德也到达那些地方，又见获得到他们的援助。交趾、占城、真腊、普洱、大理等滨海各藩国，自从刘昶、陈洪敬归附后，接连不断修贡。宋朝对待他们也很有办法，丰厚的储备他们的物资，而不计较他们的贡书，给予他们荣誉名号，而不择求繁琐的礼节。来了不拒绝，去了不追回。边境相接时，时有侵犯，就命将领征讨，服了就舍弃他们，不滥用武力。先王怀柔远方的制度，难道还能有超过这些的吗？南渡以后，北方沙漠道路不通，东南边陲以及西部边境使节还有来的，交趾人远借爵位任命，直到宋朝灭亡才断绝。女真在宋初屡次进贡名马，后来强大，向辽朝抱怨，他们索要叛臣阿叔，责令归还所掠取的宋朝诏书，还知道以与宋朝通好为重。等到违背了海上之盟，不久构成大难，宋朝于是被他们挫败侮辱，难道不是自取的过错吗？前宋旧时有女直传，现在既然做金史，按道理应当删去。夏国虽然归向不长，但比起金朝有所区别，所以依据旧时所记载的保存下来。李宜兴是夏州人，本姓拓跋氏。唐贞观初年，有个叫拓跋赤辞的归附唐朝，唐太宗赐姓李，设置靖边等州来安置他们，后来分居夏州的称为平夏部。唐末拓跋四公镇守夏州，统领营夏、隋、右、晋五州之地，讨伐黄朝有功，又赐姓李。司公去世，弟弟司建代为定南军节度使。司建去世，司公的孙子宜昌继位。梁开平年间，宜昌遇害，将士立他的同族子弟藩部指挥使任福。任福去世，儿子宜超继位。事迹记载在《五代史》。李宜兴是宜超的弟弟，本名宜英，避宋宣祖的讳，改英为兴。起初任行军司马，清泰二年宜超去世，于是加授定南军节度使。后晋初年加授同平章事。开运初年受任契丹西南招讨使。后汉初年加授监视中。后周初年加授中书令。显德初年封西平王。周世宗即位，加授太保。恭帝初年加授太傅。宋初加授太尉。北汉刘军勾结代北各部来侵犯灵州，李宜兴派部将李宜玉会合各镇兵抵御，刘军的军队于是退去。建隆初年，进献马300匹，太祖大喜，亲自看着加工玉带，并且召见使者问道，你的主帅腰围多大？使者说，宜兴腰腹很大。太祖说，你的主帅真是有福的人。于是派使者把玉带赐给他。乾德五年去世，太祖为此停止上朝三天，追赠太师，追封夏王。儿子李克瑞继立。李克瑞起初名光瑞，必太宗会改光为克。宜兴去世时，他自任权知州事，受任检校太保、定南军节度使。开宝九年，率兵攻破北汉五堡寨，斩首700级，俘获牛羊以千计，俘虏寨主侯玉进献，累次加授检校太尉。太平兴国三年去世，太宗为此停止上朝两天，追赠侍中。儿子李继云继礼。李继云起初任衙内都指挥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克瑞去世时，他自任权知州事，受任检校司徒、定南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太宗征伐北汉，继云派瀛州刺史李光远、 随州刺史李光宪率领番汉兵列阵渡河，劫掠太原境内，以张大军事。太平兴国五年去世，弟弟李继捧继立。李继捧继立后，在太平兴国七年率领族人入朝。自从上世以来，不曾有亲自朝觐的。继捧到来，太宗很嘉许他，赐给白金千两，帛千匹，钱百万。祖母独孤氏也献上玉盘一个，金盘三个，都厚赏了他们。继捧陈述他的父辈兄弟多有怨仇，愿意留在京城，于是派使者到夏州护送五副以内的亲属赴京，授人继捧为张德军节度使，并分别授予他的兄弟夏州藩洛指挥使克信等十二人官职，于是特设瀛州、夏州管内。太宗曾在院中宴请群臣，对继捧说：你在夏州用什么方法制服各部？回答说：羌人凶悍，只是笼络而已，不能制服。弟弟全知夏州李克文来朝，把唐僖宗赐给他祖父司公的铁券以及朱笔写的玉札敬上，改任亳州防御使。起初继捧入朝时，弟弟继迁出走，到这时屡次来成为边患。有人说继迁完全知道朝廷的事，大概是继捧泄露的，于是外放继捧为重庆军节度使，克宪为道州防御使，克文遣回亳州，并选常参官为通判，以专管郡政。端拱初年改任感德军节度使，屡次发兵讨伐继迁不成功，采用宰相赵普的计策，想委任继捧以边事，让他图谋，于是召他赴京，赐姓赵氏，改名保中。太宗亲自书写五色金花笺赐给他，授任夏州刺史，充任定南军节度使，下营随右近等州观察处置押藩洛等使，赐金器千两，银器万两，并赐五州钱帛、粮草、田园。保中辞别那天，在长春殿设宴，赐给席衣、玉带、银鞍马、锦彩三千匹，银器三千两，又赐锦袍、银带五百套，驸马百匹。到镇几个月，上言继迁悔过归顺，于是受继迁官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降服之心。二年，加授保中特进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淳化初年，与继迁在安庆泽交战，继迁中流箭逃走。保中请求派兵抵御继迁，派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援助，赐保中茶百斤，上等酒十食。于是献上白骨，名叫海东青，因为长久停止打猎，下诏慰劳并退还给他。五年，继迁攻打灵州，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龙讨伐他。保中先携带他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在野外筑壁垒，于是上言与继迁化解怨恨，献马五十匹，请求停战。帝看了奏章，立即派中使督促继龙进军。等到军队压境，保中反而被继迁图谋，想吞并他的部众，捆绑牙校赵光作袭击他的营帐。保中正在睡觉，听说发生祸乱，单骑逃回城中，被大校赵光嗣关在别的房间，早晨开门迎接继龙，于是捉拿保中送到京城，在崇政殿庭戴罪。帝杰则多次释放了他，赐给官带器币，并赐给他母亲金银器以安抚他。不久则受右牵牛卫上将军，封右醉侯，赐给京城府地。保中外貌雄壮刚毅，在桓烈之位参加朝会，常常样样不乐。咸平年间遭母丧，以本官起复，升任右金吾卫上将军，判越州，一任副州。景德元年病重，上言有儿子永歌不贤，请求发配到春州。帝认为他是病中说的话，于是受永州别驾，下诏监军查看。不久去世，追赠威塞军节度使。克文也去世，追赠越州防御使。天禧四年，录用他的孙子从即为三班奉职。李继迁是继捧的族弟，高祖司中曾随从兄长司公讨伐皇朝，在魏桥抵御贼众，营帐上有铁鹤，他一箭射去，箭羽没入其中，贼众惊骇，于是身先士卒战死。熙宗追赠右州刺史，在魏阳立祠。曾祖仁言在唐朝任职瀛州防御使，祖父怡景在后晋继位，父亲光衍在后周继位。建隆四年，继迁生于瀛州无定河，生来就有牙齿。开宝七年，受任定南军管内都知藩洛使。继捧归附宋朝时，继迁年二十岁，留居瀛州。等到使者到来，召集五副以内亲属赴京， 季谦于是假称乳母去世，出城到郊外埋葬，于是与他的党羽数十人逃入地津泽。地津泽距离夏州东北300里。太平兴国八年，知夏州引县与都巡检曹光时侦查得知，夜间袭击攻破，斩首500级，焚烧400多丈。季谦与他的弟弟逃走免死，抓获他的母亲和妻子。季谦又接连娶豪族之女，转徙无常，逐渐强大。而西方人因为李氏世代广施恩德，往往多归附他。季谦于是对他的豪友们说，李氏世代拥有稀土，现在一旦断绝，你们不忘李氏，能跟随我复兴吗？众人说好。于是与弟弟季冲、破丑重玉贵、张普、李大信等起兵下州。于是贾祥在嘉庐川诱杀曹光时，于是袭击占据瀛州。这时是雍熙二年2月。3月攻破惠州，焚烧城郭而去。3年，辽朝把义成公主嫁给季谦，册封为夏国王。4年，知夏州安守中率30000人在王庭镇交战，大败，季谦追到城门而回。端拱元年，季捧节制下台时，说季谦能归顺，立即受任洛院使、瀛州刺史。淳化初年，又与季捧在安庆泽交战，不利，转而攻打夏州。季捧请求援军，等到翟守素到来，又上表归顺，受任瀛州观察使，赐名宝吉，儿子得名任管内藩洛使、行军司马。淳化4年，转运副使郑文宝建议进延池，用以困住季谦。几个月后，边人42族万余骑兵侵犯环州，屠杀小康宝。太宗于是派钱若水解除禁令，一而安抚他们。5年正月，季谦迁移随州百姓到平夏，部将高文丕等人乘众人不乐意而反叛，攻打并击败了他。季谦又围攻宝寨，掠取居民，焚烧积蓄，于是攻打灵州，下诏派李继龙等进讨。季谦夜间袭击宝中，宝中逃走，缴获他的辎重而回。7月，于是献马谢罪，又派弟弟廷信献马骆驼。太宗安抚赏赐很丰厚，派内侍张崇贵下诏告谕，赐给茶药、器币、衣物。至道初年，派左都押牙张普用骆驼、良马来献。太宗命令卫士在后园翘关，超盛、尹强、夺硕让张普等人观看，并且命令兵士都拉2弹弓。帝笑着问张普说，羌人敢对抗吗？张普说，羌不弓若箭短，只要看见这样长大的人就已经逃跑了，何况敢对抗呢？季谦请求禁止边境盗掠，下诏令谨慎守卫疆界，归还所盗物品。派阁门副使冯讷、中使贾继龙持诏书拜授季谦为福州节度使，不接受。于是以张普为郑州团练使，留在京城。季谦上表说，郑文宝引诱他的部长为洛、为西，于是贬郑文宝为蓝山令。季谦用千骑攻打清远军，守臣张延击退了他。2年春天，命洛院使白守荣等护送粮草40万到灵州，并且命令车辆辎重先后分作3队，丁夫手持弓矢自卫，士兵不成方阵护卫，遇到敌人就战，可以没有损失。又命令惠州观察使田少兵率兵应援，而守荣却合并成一运。季谦在普洛河拦击，少兵不救援，军队溃散，运粮全部被季谦所得。太宗听说大怒。4月，又命李继龙为桓、庆等州督部署。恰逢四方管使曹灿从河西来到，说季谦部众万余围攻灵武，城中上表告急，被季谦得到，于是停兵不去。当时朝议有人说率轻骑分3路直捣平夏，有人说蜀天涉过瀚海没有泉水，粮运辛苦艰难，不如静默以待，帝不听。9月，亲自部分诸将，季龙出环州，丁罕出庆州，范廷召出延州，王超出夏州，张守恩出福州，5路进讨，直抵平夏。季龙因环州路迂回，于是从青冈峡绕灵武直趋平夏，行军数日，与丁罕会合，又行10余日无所见，于是领兵而回。张守恩遇到敌人不战而逃，王超、范廷照在乌白池遇到敌人，大小数十战不利，诸将失期，士卒困乏。季谦又命令君主使不切驻屯骆驼口以阻截归宋之人，季龙派田明等攻击。咸平年间春天，李季谦又上表请求归顺。宋真宗于是任命他为夏州刺史、定南军节度使、 下营随右进等州观察处置押番落等使，增加十邑一千户，十封二百户，加赐功臣号，并释放张溥返回。李继迁又派押牙刘仁谦上表推让恩命，皇帝下诏不允，赏赐刘仁谦锦袍银带。不久，李继迁派弟弟李继愿前来谢恩，朝廷任命李继愿为亳州防御使，封李继迁母亲魏穆氏为魏国太夫人，儿子李德明为定南军节度行军司马。没过多久，李继迁又劫掠边境。咸平四年，林府副部署曹灿率领熟户兵在柳波川截击李继迁的辎重队，斩杀俘获很多。九月，李继迁来攻，攻破定州、怀远县以及宝靖、永州。清远军监军段义叛变，城池于是陷落。咸平五年三月，李继迁大规模聚集番部，攻陷灵州，并以此作为西平府。咸平六年春天，李继迁在灵州建都，朝廷下诏派张崇贵、王赦前往议和，割让河西营、下等五州给他。六月，李继迁又率两万骑兵包围灵州，朝廷下诏命金明巡检李继州攻击他。围困未解，灵州部署请求增援，真宗查看地图说，灵州依仗险要，三面孤立隔绝，齐心协力可以守住，只是城中缺水令人担忧，于是派兵赶去救援。李继迁果然占据水寨，逼近城池已达五天。知州魏居宝派出骑兵突击作战，用绳子吊下勇士到城下，城上鼓噪呐喊，箭矢如雨，杀伤一万多人，李继迁于是撤兵离去。随后他率领部众攻打西番，夺取西凉府，都首领潘罗之假装投降，李继迁接受而不怀疑。潘罗之立即聚集六股番部以及者龙族合力攻击他，李继迁大败，身中流箭。八月，又集结兵力于普洛河，声称要攻打环州，朝廷下诏命张宁等人分兵防备。景德元年正月初二，李继迁去世，享年42岁，儿子李德明继立。享福五年，李德明为李继迁追上尊号为应运法天神至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，元号追谥为神武，庙号太祖，墓号玉灵。李德明小字阿仪，母亲是顺承义孝皇后也力氏，在灵柩前即位，当时23岁。边境官员因李德明刚刚继立，请求下诏安抚他，于是赐诏让他审慎考虑去留，又下诏给番族万山、万玉、庞罗士安、万子都虞后、君主吴守正马伟等人，能够率领部下归顺的，授团练使，赏银万两，绢万匹，钱五万名，茶五千斤。其中有逃亡叛变的，赦免罪过，甄别录用。不久，康奴者多疑等人率领部署前来投降。李德明派牙将王明奉表归顺，赏赐王明锦袍、银带，派侍进下居后持诏书答复他。于是下诏命河西羌族各自守卫疆界。李德明连年上表请求归顺。景德三年，又派牙将刘仁旭奉上世表，请求将盟书收藏在盟府，并说父亲有一命，皇帝嘉奖他，于是授任特进，检校太师兼侍中，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，行夏州刺史，上柱国，充任定南军节度，下营随右进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落等使。西平王十邑六千户，十封一千户，并赐推中保顺亮节义代功臣，派内侍左右班都知张崇贵、太常博士赵襄等人充任金节官告使，赏赐席衣、金带、银安乐马、银万两、绢万匹、钱三万贯、茶二万斤，俸禄供应如同内地。于是责令宋子弟入朝做人质。李德明说：“这不是先是旧例，不遣送。”于是进献御马25匹、散马700匹、骆驼300头谢恩。景德四年，又进献马500匹、骆驼300头，感谢朝廷供给俸禄，赏赐席衣、金带、器物、钱币，并请求派使者到京城购买所需物品，朝廷允许。五月，母亲往氏去世，朝廷以丧妻未满启用为镇军大将军，又金吾卫上将军、员外志同正员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太殿中丞赵准尉调赠兼起副官告示，李德明奏乐迎接至灵柩前。第二天脱去丧服，流泪面对使者自述感恩。等到安葬，请求供奉五台山十四，于是派阁门之后元宇为制祭使，护送所供物品到五台山，又进献马500匹，协助修建张穆皇后园陵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因天书降下， 加赐守正功臣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食食封400户。不久境内干旱，下诏榷场不得禁止西夏人购买粮食，以赈济其匮乏。东封泰山，又派使者前来进献，典礼完成后，加兼中书令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食封400户。当时辽国也派使者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。第二年出兵侵略回鹘，恒星白天出现，李德明恐惧而返回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境内饥荒，上表请求粮食百万，朝廷商议不知如何应对。当时王旦为宰相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在京师准备粮食百万，下诏让他来取。李德明接到诏书后说，朝廷有能人，于是停止在金鳌子山大建工事。正值干旱，向西攻打河州、甘州宗哥族以及秦州延边熟户，于是出兵大理河，在苍耳坪修建栅栏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祭祀焚阴，晋升中书令。五年，圣祖降临，加守太保。七年二月，朝谒太清宫，派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，加宣德功臣。八年，在石州卓伦谷修筑城堡，准备建立榷场，下诏令延边安抚司制止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因上表说边臣违约招纳逃亡，说自景德年间进献事表，朝廷也下诏书，凡是两地逃民，延边杂户不准停留，都令交还。从此谨慎守卫边境，颇有秩序。自从向敏中回朝，张崇贵去世，后来的边臣很少遵守旧制，各自邀功，不担心生事，于是导致隋、延等边界、金、元以来擅自举兵进入臣的疆土。其中有叛逃的部族，劫掠主人财物，离开的百无十回。臣的边吏也致力于隐瞒藏匿，都失去奏报议论，逐渐背弃盟约。下诏答复以命令敷衍、金元、环庆、林府等路约束边部，不得互相攻击劫掠，如有隐藏逃亡，立即勘验遣送。本国也应戒吃不下，不得藏匿，各自遵守纪律，以守卫封疆。大中祥符五年，李德明追尊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智道广德光孝皇帝，庙号武宗。七年，国内降下甘露。天禧元年正月，加守太傅，食邑1000户，食封400户。三年春天，李德明遭祭立母亲丧事，朝廷按前例以丧期未满启用，派屯田员外郎上官必为调赠兼起副官告示，阁门之后长息谷为制祭使。冬天郊祀，又加重任功臣。天禧四年，辽主亲自率领500000军队，以狩猎为名，前来进攻粮店，李德明率众迎战，击败辽军。五年，辽国又派金吾卫上将军萧孝成携带御册金印，册封为尚书令、大夏国王。乾兴元年，加纯诚功臣。李德明自归顺以来，每年元旦、圣节、冬至都派牙校前来进献不绝，而每次加恩赐予官告，则又加赐洗衣五套、金粒之带、金花银匣作为副赐，银沙罗、盆和贡千两，锦彩千匹，金图银安乐马一匹，配以缨、副，派内臣前往赐给。又派阁门之后赐给东福以及班部宜天具助力。第二年攻打庆州柔远寨，巡检杨承吉与战不利，命令曹伟为环庆秦州延边巡检安抚使防备。李德明修筑怀远镇为新州并居住。仁宗即位，加尚书令。李德明取三姓，魏牧氏生元昊，咩弥氏生成玉，俄藏区怀氏生成为。天圣六年，李德明派儿子元昊攻打甘州，攻克。八年，瓜州王率1000骑兵投降西夏，火星进入南斗星。九年十月，李德明去世，时年51岁，追谥为光圣皇帝，庙号太宗，墓号嘉陵。宋朝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派尚书杜之员外郎朱昌福为祭奠使、六宅副使，内侍省内侍押班冯仁俊为副使，附赠绢700匹、布300匹，加上御酒、羊、米、面，即将安葬，赐物与此相当，皇太后所赐也如此。皇帝与皇太后在院中穿丧服，儿子囊萧继立。囊萧本名元昊，小字为李，西夏语称西为为，富贵为李。 母亲是惠慈敦爱皇后魏穆氏，性情雄毅，多有谋略，善于绘画，能创始制作事物，圆脸高鼻，身高五尺多。少年时喜好穿长袖红袍，戴黑冠，佩戴弓箭，随从卫兵步行张青盖，外出骑马，用两面旗帜引路，百余骑兵跟随。通晓佛学，懂得翻汉文字，桌案上放置法律文书，常携带野战歌、太乙金剑诀。20岁独自领兵袭击攻破回鹘叶落格可汗王，夺取甘州，于是被立为皇太子。多次劝谏父亲不要臣服宋朝，父亲总是告诫他说，我长久用兵已经疲惫了，我足30年来穿锦绣丝绸，这是宋恩，不可辜负。元昊说，穿皮毛从事畜牧是藩姓所适宜，英雄的诞生应当称王称霸罢了，要什么锦绣丝绸。李德明去世，当即受特进，检校太师兼侍中，定南军节度，下营随右近等州观察处置押藩落使。西平王派工部郎中杨告为金节官告使，李兵副使朱允中为副使。承袭封号后，严明号令用法度统帅各部，开始穿白色窄衫，沾冠红礼，冠顶后垂红结绶，自号为明武祖。每逢6日、9日接见官署，官员分文武班，称为中书、枢密、三司、御史台、开封府、议卫司、官祭司、受纳司、农田司、群牧司、飞龙院、摩堪司、文思院、藩学、汉学。从中书令、宰相、书使、大夫、侍中、太尉以下，都分别任命藩人和汉人担任。文官戴服头，穿靴持笏，服紫衣或红衣；武职则戴金铁起云漏冠、银铁尖金缕冠、黑漆冠，穿紫色旋者，金涂银束带，垂蝶屑，佩解结锥，短刀，弓矢带，乘马用泥皮鞍，垂红缨，打胯薄服。便服则穿紫造的绣盘裘子花旋者，束带。百姓穿青绿色，以区别贵贱。每次举兵，必定率领部长打猎，有收获，就下马围坐饮酒，割鲜肉吃，各自询问所见，选择采纳其长处。当初，宋朝改元明道，元昊毕父亲名讳，在国内称显道。景佑元年，便攻打环庆路，杀掠居民，朝廷下诏约束他。当年，改元开运，过了1个月，有人告知这是后晋败亡的年号，于是改为广运。元年，母亲魏穆氏去世，派使者来告哀，朝廷以丧妻未满启用为镇军大将军、左京无畏上将军、员外志同正元，派内殿重班阁门之后王中庸为治祭使，起居舍人郭劝为调赠兼起副官告使，庆州柔远寨藩部巡检为通攻破后桥珠宝，于是元昊聚兵报仇，延边都巡检杨尊、柔远寨监押卢逊率兵700与他在龙马岭交战，战败。环庆路都监齐宗举走马承受赵德轩，宁州都监王文率兵增援驻扎结义峰，伏兵发起，齐宗举被俘，很久才被放回。景佑2年，加兼中书令，派齐令公苏努尔率兵25000攻打姑斯罗，败死殆尽，苏努尔被俘。元昊亲自率众攻打猫牛城，1个月未能攻下，随后假意约和，城门打开，便大肆杀戮，又攻打清塘、安二、宗哥、戴兴领诸城，姑斯罗部将安子罗率兵截断归路，元昊昼夜作战200多天，安子罗战败，于是攻取瓜、沙、宿三州。元昊返回后，想向南侵宋，担心姑斯罗从后牵制，又举兵攻打兰州朱羌，侵入到马贤山，在樊川筑城。元昊全部占有了夏、银、隋、右、晋、陵、延、会、盛、甘、梁、瓜、沙、宿等州，并将洪、定、威、龙等地都升格为州，仍以新州为都城，凭借黄河和贺兰山作为险固，开始大规模设置官职，任用韦明守权、张志、张将、杨阔、徐敏宗、张文贤等人主持谋议，钟鼎臣掌管文书、成都、客城赏、都卧、者多如定、多多马斗、韦吉主管兵马，野利人荣主持藩学。设置了12个监军司，委托豪强大族分别统帅部众，从黄河以北到武拉若山 布置70000兵力，以防备契丹。黄河以南的洪州、白豹、安延州、罗洛、天都、维京山等地布置50000兵力，以防备环州、庆州、镇戎军、元州。左厢右州路布置50000兵力，以防备夫州、延州、灵州、抚州。右厢甘州路布置30000兵力，以防备西番、回纥。贺兰山驻兵50000，灵州50000人，新州、新庆府70000人作为镇守，总兵力500000余。作战主要依靠山峨，山峨是衡山地区的羌人，平下兵比不上他们。挑选豪族中善于骑射的5000人轮流值班，号称六班值，每月供给米2担。铁骑3000人，分为10部。调兵时用银牌召见部落首领，当面接受命令。在新州设置16司，以总管各项事务。元昊亲自创制番书，命令野利仁荣加以推演阐释，成书12卷，字体方形整齐，类似八分书，但笔画多有重复。交国中百姓用番书记事，并将孝经、尔雅、四言杂字翻译成番语，又改年号为大庆。宋宝元元年，元昊上表派遣使者到五台山供奉佛宝，想要窥探河东的道路，与各部落首领歃血盟誓，约定先攻打敷衍，打算从德靖、塞门寨、赤城路三路同时进兵，于是修筑坛场，接受册命，即皇帝位，时年30岁。派遣潘七部、昌黎马起在彭子山聚集军队，亲自到西凉府祭祀神灵。第二年，派遣使者上表说，臣的祖先本是帝王后裔，在东晋末年的乱世中开创了后位的基业。元祖司公在唐朝末年率领军队拯救危难，接受封爵赐姓。祖父季谦深懂用兵要诀，手握天符，大举一旗，全部降服各部。临近黄河的五郡很快就归附，延边七州全部相继攻克。父亲得名，继承世代基业，勉力遵从朝廷命令，真王的称号早就承蒙颁赐，一尺土地的封赏显然得到分割。臣偶然因狂妄浅陋，创制了小番文字，改换了大汉衣冠。衣冠既已改换，文字既已通行，礼乐制度既已建立，器物用具既已完备，吐蕃、塔塔、张掖、交河没有不服从的。称王却不能满意，称帝才会顺从，四方归附频繁期待，山呼万岁齐声举行，恳切希望将一该的土地建成万盛的国家。当时再三辞让来不及，群臣聚集又逼迫，事情不得已就公开实行了。于是在10月11日在郊外祭坛备办礼仪，即世祖史文本五星法建立仁孝皇帝位，国号大夏，年号天授，礼法严作，恳切希望皇帝陛下睿智圣哲成就大德，宽厚慈悲惠及万物，允许将西郊之地册封为南面之君。我敢竭尽愚钝平庸之能，常保持敦厚友好，于来燕往，任凭传递邻国的音讯，地久天长，永远镇守边境的祸患，至诚立胆，仰候皇帝允准。仅派遣弩射额吉，你司闷卧普令记，维雅你奉表奏文。朝廷下诏削夺元昊的官爵，停止护士，在边境张贴告示，招募能抓获元昊或斩首线上的人，即任命为定南军节度使。又派遣贺永年送去傲慢的书信，将金节和所授予的敕令告身放在神明匣中，留在归酿族后离去。康定元年，环庆路前峡高继龙知庆州张崇俊进攻后桥，而柔远寨主武英从北门攻入，攻克了他。不久，下人进攻金明寨，捉住了兜监李士兵父子，攻破了安远、塞门、永平等寨，包围了延州，在三川口设伏，捉住了刘平、石元孙、傅衍、刘发、石逊等人，又进攻镇戎军，击败了刘继宗、李伟的5000军队。环庆部署人伏进入白豹城，焚烧了那里的积蓄，攻破了41族。庆历元年二月，进攻魏州，逼近怀远城。韩琦巡视边境到了高平，调发全部镇戎兵，并招募勇士共得万人，命令行营总管人伏等人一起出击，都监桑义为前锋，前峡诸官、都监武英跟随其后。人伏身令稳重，当晚在三川宿营，下人已经过了怀远东南。第二天，各路军队跟在下人后面。西路巡检长鼎、 刘肃与下人在张家堡对峙，桑毅率领骑兵快速赶去。人夫分兵，傍晚与桑毅合为一军，驻屯在好水川。好水川与能家川隔着陇山，朱关、武英合为一军，驻屯在龙洛川，相距五里。约定第二天会合兵力，不让一个下人骑兵逃脱，但已经陷入他们的埋伏中了。元昊亲自率领10万精兵在川口扎营，侦察兵报告说下人有营寨，数量不多，宋军继续前进。次日早晨，仁甫与桑毅沿着好水川向西前进，距杨慕容城五里时与下军相遇。桑毅为先锋，看见路边放着几个银泥盒子，封装严密，里面有跳动的声音，疑惑不敢打开。仁甫到来后打开盒子，里面有100多只悬挂哨子的家鸽从盒中飞起，盘旋在军队上方。于是下兵从四面合围，桑毅率先攻击，中军随后跟上，从辰时到午时激烈战斗。阵中忽然竖起鲍老旗，长2丈多，桑毅等人不知其意。不久鲍老旗向右挥动，右边的伏兵就出现，向左挥动，左边的伏兵就出现，从侧翼袭击，宋军大败。桑毅、刘肃以及仁甫的儿子仁怀亮都战死。小校刘敬劝仁甫突围，仁甫不听，奋力作战而死。当初魏州都监赵京率领瓦廷塞骑兵3000多人作为各将的后援。这天朱关、武英的军队在能家川与下人相遇，阵势合拢。王圭从杨慕容城率领屯兵4500人帮助朱关冲击敌阵，敌阵坚固不能动摇，武英重伤不能出兵作战。从午时到申时，下军越来越多，东镇步兵大溃，众人于是奔逃。王圭、武英、赵京以及参军耿馥、对将李简、都监李宇响、刘军都战死在阵中。朱关率领1000多人据守明墙，向四面射箭，恰逢天黑，下军退去。将校士卒死了13000人，关右地区震动，军需日益庞大，三司报告不足。仁宗为此废寝忘食，宋祥请求修缮潼关以防备敌军冲击。秋天下人转而进攻河东，打到灵州、抚州不能攻克，于是领兵进攻丰州，城池孤立无援，就被占据。又攻破宁远寨，驻守要害，断绝了灵州、抚州的粮道。杨协开始请求放弃河外，保守河河津，皇帝不同意。恰逢张抗管理灵府军马事务，在白子打败下人，又在兔毛川打败他们，张抗修筑了10余座炸寨，河外才稳固。元昊虽然多次获胜，但死伤者占一半，人民被征调所困，财力不足，国中流传食不如的歌谣，表示怨恨。元昊于是归还塞门寨主高延德，乘机请求和谈，知延州范仲淹写信陈述祸福来开导他。元昊派亲信野利望荣回信，语气仍然傲慢。知延州旁疾说夏境老鼠吃庄稼，又发生旱灾，元昊想归顺，于是命令之保安军刘整告诉野利望荣说，您正掌握灵州、夏州的军队，如果内附，当将西平的土地分封册命给您。知青见成种世恒又派王松将枣和化归的信放在蜡丸中送给野利望荣，告诉他早日归附的意思，想让元昊得到他后怀疑野利望荣。野利望荣得到后笑着说，崇使君也年长了，为何做这种儿戏，将王松关在地窖中1年多。知魏州王言总管葛怀敏派僧人法纯持信前往，野利望荣采访出王松与教练使李文贵到清涧城，自称用兵以来资用困乏，人心希望和谈。庞吉怀疑他们是想使宋军松懈，扣留了他们几个月。庆历2年，下人又大举入侵，在定川作战，宋军大败，葛怀敏战死。夏军直抵魏州，大肆焚烧掠夺后离去。朝廷下诏让庞吉招纳，庞吉将李文贵放回。1个多月后，元昊派李文贵与王松带着他臣下野利望荣、其弟望令、韦明环、卧玉正3人的书信来议和，但倔强不肯取消建号，并且说如日正当中，只可顺天西行，怎可逆天东下。庞吉认为他们的话还不服，就让他们自己请求，而朝廷下诏让庞吉回信允许他们。第二年，元昊派六宅使一州刺史贺从绪与李文贵一起来，仍然自称南邦尼定国巫族尚书副大宋皇帝，改名为囊萧而不称臣。巫族就是巫祖， 如同可汗的称号。议论的人认为将吴族改为巫族，特别用来侮辱玩弄朝廷，不可答应。朝廷下召派少良佐、张士元、张子士、王正伦轮流前往商议，并答应封册为下国主。而元昊也派如定、玉赦、张延寿、杨守素相继前来。庆历四年，元昊才上世表说双方失和，已历七年，立誓从现在开始愿将盟书藏于盟府，前日所掠夺的将校名户各不归还。从此以后有边民逃亡也不得追击。臣近日将本国城寨进纳朝廷，其中的考老、镰刀、南安、成平故地以及其他边境藩汉居住之地，请求划定中界，在界内听任修筑城堡。凡每年赐给银、起、卷、茶25万5千，请求按常数不变，臣不再以其他事相干涉。请求颁布世诏，希望世事遵守，永结友好。倘若君亲之意不存在，或者臣子之心改变，使宗嗣不能长久，子孙遭受祸殃。朝廷下诏回答说，朕统治四海，开拓疆土万里，西夏的土地世代作为封地。如今你现那忠心悔改过失，在信誓中表明以日月为证，以鬼神为约，直到子孙没有改变，深恕恳切，朕非常嘉许，俯览来世全部依约而行。12月，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士充任册礼使、东头供奉官，阁门之后张士元为副使，又赐给对衣、黄金带、银安乐马、银20000两、绢20000匹、茶3万斤。册命用漆书写在竹简上，用天下乐锦包裹，金图银印方2寸1分，文字为夏国主印，用锦绶涂金银牌。册命相关的法务都用银装金图覆盖紫绣，约定称臣奉行征朔，将所赐敕书改为诏，而不直呼其名，允许自己设置官署。使者到京城，在驿馆贸易，宴席设在朵殿。使者到齐国，相见用宾客之礼，在保安军及高平寨设置榷场，只是不交换青年。但宋朝每次派使者前往，都被安置在右州宾馆，始终不到新州、灵州，而元昊在自己的国内仍然像皇帝一样自若。这一年，辽国嘉山部落戴儿族800户归附元昊，辽兴宗要求归还，元昊不遣返，于是亲自率领骑兵10万出金粟城，其帝天齐王马步军大元帅率领骑兵7000出南路，韩国王率领兵6万出北路，三路渡河长驱直入。兴宗进入夏境400里，不见敌军，占据德胜寺南壁一带。8月5日，韩国王从贺兰山北面与元昊接战，多次获胜。辽兵到来者日益增多，夏人于是请求和谈，后退10里，韩国王不答应。如此退3次，共100多里，每次退后一定烧毁地面，辽军马匹没有草吃，于是答应和谈。夏人却拖延，以使辽军疲惫，而辽军马匹更加疲病，于是元昊趁机急攻，辽军大败，又进攻南壁，兴宗大败，攻入南舒王萧孝友的营寨，擒获其糊涂姑驸马，兴宗带着几名骑兵逃走，元昊放他离去。元昊生于5月5日，国人在这天互相庆贺，又以四梦月的朔日为节日，共娶5次，一是大辽兴平公主，二是宣穆惠文皇后梅藏氏生亮座，三是献成皇后野力氏，四是妃梅口一氏，五是所氏。元昊在庆历8年正月去世，年46岁。在位17年，改元开运1年，广运2年，大庆2年，天授礼法延祚11年，谥号武烈皇帝，庙号景宗，墓号泰陵。宋朝派开封府判官、尚书祠部员外郎曹颖书为祭奠使、六宅使，达州刺史邓宝信为调位使，赐绢1000匹、布500端、羊100头、面米各110、酒100瓶。到安葬时，又赐绢1500匹，其余如出时附赠。其子亮作祭立。亮作是景宗的长子，小字宁令哥，国语称欢家为宁令。两岔是和名，母亲是宣穆惠文皇后梅藏氏，跟随元昊外出打猎，到此地生下亮作，于是以此命名。在庆历7年丁亥2月6日出生，8年戊子正月，刚满周岁就即位。4月，派尚书刑部员外郎任专充任册礼使， 公备库副使宋守约充任副使，册封亮作为下国主。嘉佑元年，亮作的母亲梅藏氏去世，派遣祖禄维多、玉泽庆堂以及徐顺清前来报丧。诏命任命集贤校李冯浩暂代尚书刑部郎中，直使馆担任调位使，文司副使张维清暂代文司使担任副使，于是进献遗留的马匹和骆驼表示感谢。亮作年幼时在母族额庞家中抚养，额庞一儿专擅国政。当初灵州西城的城楼叫做红楼，下林区野河，城外距离夏国边境还有70里，但田地肥沃，收益丰厚，多数被额庞占有，每年向东侵吞不止。到耕种收获时节，就屯兵在河西岸，经略使庞吉常常告诫边境将领不要越过曲野河，然而距离曲野河还有20里。管沟军马司贾逵巡视，见到被侵占的田地，略微督促边境官吏，灵州守将王亮害怕，才开始上报。诏命任命殿直张安世、贾恩为同巡检去经办。额庞安然不改变，逼迫他就格斗，缓和他就回去耕种。经略司派使者要求归还侵占的田地，额庞只说虚妄之言，没有归还的意思。嘉佑二年，于是集结军队驻扎在边境上，到了3月，增加到数万人，守将收兵不予交战。知灵州武堪在河西修筑城堡作为保障。攻城开始后，武堪率领姜立前去视察，在沙鼠浪遇到下人，武堪与管沟郭恩等想停止前进，但走马承受黄道元用言语胁迫他们，于是夜间前进到卧牛峰，看到烽火举起并且有鼓声，黄道元仍然不信，等到天明到达呼里堆，与下人相距只有几十步，于是交战。从早晨到10时，下人四面合击，宋军大溃，武堪逃走，郭恩与黄道元以及兵马监押刘庆等被俘。安抚司派李斯道、孙兆前往商议边界事务，但额庞傲慢不听从。过了很久，太原府代州兵马前辖苏安静遇到夏国的吕宁，拽浪辽离前来合议，于是修筑了9个封后，重新订立边境禁令，以违约就停止和视为条件，从此开始安定。亮作记恨额庞专权，有人告发额庞将要叛乱，亮作讨伐杀了他，一灭其家族。不久请求去除藩篱，采用汉仪。嘉佑六年，亮作上书说仰慕中国衣冠，明年将以此迎接使者，诏令准许。第二年又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，石州监军司为晋塞军，维州监军司为祥佑军，左乡监军司为沈永军，派人进献方物，自称宣徽南院使。诏令告知这不是陪臣应该使用的称呼，告诫他不要僭越，让他遵守世诏。上表请求太宗御制诗章的隶书十本，并且进献马50匹，请求酒精、唐史、册府圆规以及宋朝正旦、冬至朝贺礼仪。诏令赐予酒精，退还所献的马。至平初年，请求恢复榷场，没有允许。不久派吴宗等人来祝贺英宗即位，诏令在门见，使者不遵从。到了顺天门，还想佩戴鱼带和遗物跟随，引办高仪禁止他们，不行，把他们扣留在驿站一夜，断绝供应。吴宗言语不逊，高仪驳斥他，让他按照旧例，过了很久才听任进入。等到在殿门刺时，又向押办张敬申诉，诏命让他们回延州与高仪辩论。吴宗估计自己理屈，不再置对，于是诏令亮作惩处约束他。秋天，下人出兵秦凤、金元，超掠熟户，骚扰边塞弓箭手，杀掠人畜数以万计。程堪、王素、孙长卿、小玉安抚各族首领，防止右邪离散叛乱。派文司副使王无忌带着诏书去责问，亮作拖延不接受。不久借贺征使厉茂先上表，归罪于宋朝边吏。至平三年，于是大举进攻大顺城，分兵包围柔远寨，焚烧曲起村，在段木岭立栅栏，周兵、熟户、藩官、赵明联合攻击，击退了他们。派遣西京左藏库副使何次公去质问。三月，才进献方物谢罪，赐绢500匹。银500两。神宗即位，于是派内殿重班魏藻赐予至平三年的东服银券。共备库副使高遵玉告哀，并赐予英宗遗留的物品。秋天，夏国派使者来奉慰，并进献驻修山陵。冬天，种恶攻取随州，趁发兵夜间袭击维明山营帐， 胁迫他投降。亮作于是假称会议，诱骗之保安军杨定、督巡检视齐真等将他们杀害，编立上报，任命韩琦之永兴军经略西部。亮作押送并交出杀害杨定的六宅十里重贵，又是晋韩道善以及俘虏的杨定之子杨仲通。12月亮作去世，享年21岁。在位20年，改元延嗣宁国一年，天佑垂圣三年，福圣成道四年，朵都六年，巩化五年，谥号昭英皇帝，庙号懿宗，谥号安陵。儿子秉常继位。